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一同来学习学课。第九课主题是活出律法。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救主啊，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翻开学课来学习主你的话。愿主的圣灵指教我们，帮助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可以明白主啊你赐给以色列百姓的律例和典章，可以明白主你的旨意，让我们今天也可以顺从主你的旨意。我们感谢主，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把学课翻到第九课，活出律法。主的律法是活的律法，所以我们在遵守律法的同时，我们要明白律法的根本是什么，我们要明白律法的精义是什么。那么弟兄姊妹，律法的根本是什么呢？律法乃是爱。我们看到啊，我们这一课呢是谈到了律例和典章，但是这一课的学课的主题却是活出律法，就是说我们不要被这个律例和典章啊给它困小了，我们要从中看到上帝设立律法的精义，设立律法的这一个目的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律法乃是爱的律法，律法的原则就是爱神和爱人。所以因此呢，我们看到的律例和典章里面谈到的以牙还牙啊等等这方面的条例啊，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条例呢是基于上帝的爱，基于上帝的公义所设立的一个条例。那么这一课的学课呢，它也是把重点放在了那么以牙还牙还有报复这方面的一个主题上。好，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一课的存心节。存心节是在出埃及记20章22节到23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那么这个存心节里面是谈到了为上帝筑祭坛。那么这个祭坛呢分为两种祭坛，一种是土坛，一种是石坛。那么这个土坛就很好理解，就是把这个泥啊活泥筑的坛。那么这个石坛呢，石坛是用石头而垒成的一个坛，但这个石头啊不能够用凿成的石头，要用天然的石头来筑成的一座坛。因为上帝的目的是为了让以色列百姓在敬拜的事情上和当时的外邦祭偶像的事情有所分别。因为当时外邦人他们敬拜这个偶像啊，他们就会在石头上雕刻一些什么来敬拜这个神明。那么为了区分这个分别，上帝就吩咐以色列百姓，这个石头要用天然的石头，不可以用凿成的石头。甚至于连这样的心思啊，连这样任何的方面的倾向，那么都不应该存在。所以上帝啊就吩咐以色列百姓不要为上帝做任何的形象来代表上帝，因为上帝是荣耀的，是任何的形象都不能够代表的。无论是这个金的银的神像，那么也不能代表，因为上帝亲自和以色列百姓说话，上帝是有生命的，而并不像这些神像啊，是人手所雕刻的，是没有生命的。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课啊，都讲述了哪些方面的内容。那么首先在星期日的主题是律例和典章，那么在星期一的部分是谈到了更多的律例。那么这两天的内容呢，就把出埃及记的21章到23章的第19节，那么有关于这方面的律例都给它概括在里面了。 所以学科的作者啊，他只用两天的内容来概括这些律例，那么很显然他是不能够做详细的讲解，那么他只是一个概括啊，他只是一个原则性的一个论述。那么在星期二的部分是谈到了上帝的初始计划，那么后面的星期三和星期四都是谈到了以眼还眼以及报复的，就是复仇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就是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什么意思？所以学可呀用两天时间来阐述这样的一个律例，让我们可以明白这个律例的原则是什么。那么这个呢，也就是活出律法，律法是活的，并不是字句啊，并不单单照字句去行，让明白律法的精义是什么。好，后面的星期五是进修资料和讨论问答题。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星期日这一个部分，律例典章。那么什么是律例，什么是典章呢？啊，我们要明白这一个什么是律例啊，什么是典章。上帝既然赐给以色列百姓他的律法十条诫命，那为什么还要赐给他们律例和典章呢？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十条诫命啊，它是十个原则。弟兄姊妹，十条诫命所提供的乃是律法的原则，但是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方方面面，那么十条诫命里面呢并没有详细的谈到，因为它提供的是一个基本的原则，而律例和典章就在这原则上呢所列出来的一个详细的一个类目。所以可以说律例和典章是十条诫命的一个详细的说明。比如说第五条诫命，当孝敬父母，那么上帝这个律例典章里面怎么说？咒骂父母的还有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这一个是出埃及记的21章啊，15节和17节。那么比如这个不可杀人，那么就谈到了拐卖人口的必要把他治死啊，这一个是21章的第16节。那么还有这一个打架，那么打架打人的以至于把人打死的，那么也必要把他治死。那么还有这一个故意杀人的和误杀人的，那么它是有区别的啊，应该分开对待。那么十条诫命呢提供了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爱和公义的原则，一个是爱一个是公义。那么这些律例典章就能够非常细化的告诉我们如何来执行这一项爱啊，如何来执行这一项公义。所以啊，十条诫命它是一个原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原则，但是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一个生活的琐碎的事情，我们可以用一些原则来衡量我们这些事情是否符合律法的要求。因为有很多的琐碎的事情啊，我们圣经并没有谈到，但是我们呢可以根据这些原则来衡量这些事情是否符合上帝的律法。比如说这个抽烟啊喝酒，那么抽烟喝酒律例典章并没有谈到，那么十条诫命也没有谈到能不能抽烟啊，能不能喝酒，十条诫命没有谈到。可是呢第六条诫命里面告诉我们不可杀人，所以因此啊，我们可以采用这一项的原则，就是不可杀，那么内心里面不能够有任何的杀害的意念，不能够有任何仇恨的意念，嗜杀的意念，所以因此呢不能恨人。那么同时呢伤害身体的行为，比如说不健康的生活习惯，那么酗酒还有这个抽烟慢性自杀等等，那么它都是属于杀人的这个诫命的禁止的范围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虽然圣经没有谈到这个烟酒啊，没有谈到烟草， 那么也没有谈到 DDV 对吧，也没有谈到什么毒品，但是呢我们可以根据这些原则来衡量它能行还是不能行。而律例典章就是把这些十条诫命的原则给它细分化，根据人们的生活那么来所细分的律例和典章。那么另外呢就是审判官啊，他们要根据这些律例来施行审判，所以因此啊，这些律例又被称为是典章，根据这些典章来施行公义的审判。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建立一个爱的国家，建立一个有秩序的啊，有法度的一个国家。所以可见呢，设立律法的上帝，那么他乃是一位有秩序的上帝，那么他也是一位爱的上帝，他也是一位公义的上帝。那么从哪些方面可以体现出来呢？就是从这些律例典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原则。比如说在出埃及记21章的第2节到第11节里面谈到了对希伯来奴仆的一个待遇，是关于希伯来奴仆的条例，分别谈到了男奴仆和女仆婢。第2节里面告诉我们，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希伯来奴隶啊，他们最长的服侍的年限呢就是6年，那么到第7年他们就可以无偿的可以白白的出去。所以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的爱。但是上帝为什么不废除奴隶制度呢？那么这个是因为当时的背景啊，因为当时整个的社会呢，他们都是有这样的一种奴隶制度的，就好像上帝允许多妻制存在一样，在当时是当时的一个风俗一个背景。但上帝他尽力的来保障奴隶的权利，来保障奴隶他们的幸福，所以因此就吩咐了有关于奴隶和婢女这样的一种条例。那么下面的第12节到27节是谈到了有关于一些暴行的条例，比如说打人的，那么故意杀人的和误杀人的，还有打父母的、咒骂父母的、拐带人口的还有这个打奴仆、打婢女的，还有这个伤害孕妇的等等他们都应该怎么来解决这些事情。那么这些就给审判官有一个标准可以来执行这些标准。但是呢，这些律例必须由审判官来执行，那么个人呢是不能够去强迫对方执行，个人是没有权利去执行的，因为这个权柄是交给了审判官。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审判官是站在第三人的角度，站在客观的角度那么来施行审判的，那么这样就可以避免人们主观性的报复，避免人们主观性的去伤害对方。那么还有下面的21章的28节一直到22章的第15节都是谈到了一些赔偿的条例，比如说谈到这一个牛如果猝死了人，那么应该怎么来解决。那么倘若这个牛它素来都是畜人的，那么主人都知道它是畜人的，它有这样的一种的习惯，那么倘若主人没有想办法约束这一个牛的话，或者说把牛给拴住或者说把这个牛呢给杀死，所以倘若这个牛主人他没有约束住这个牛的话，那么这个牛再把人给畜死的话，那么就要把牛给打死，那么这个牛打死之后还不行，还要把牛主人也致死，因为他明明知道这个牛有畜死人的这样的一种的恶性，但他却没有禁止，那么责任呢就在他的身上，所以因此他为别人的死亡而付出代价。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慈爱的，那么也是公义的，他体会人们的需要， 因为倘若这个牛，那么主人不知道它是畜人的，结果把人家给畜死了，那么只要把这个牛给打死就可以了。所以上帝就体会这一个牛主人的需要。那么倘若这一个牛主人他明明知道这一个牛会把人给畜死，却没有约束这一个牛，那么就要把牛打死的同时也要把牛主人给致死。这就显明了上帝的公义。所以弟兄姊妹，透过这些律例典章，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那么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尽管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奴隶制这种邪恶做法大体上已被废除，但他的一些做法仍以何种方式持续存在，在我们自己有限的范围内，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反对这些做法？这个应该是有很多吧，就是现代的奴隶制啊，应该是有很多。那么被称为是看不见的啊，被称为是属灵的奴隶制度，比如说以权力来压制人，那么这个呢就是奴隶。那么甚至于有些父母亲啊，他们也以父母的权威那么来压制他们的儿女，那么他们的儿女成为奴隶。那么当然还有看得见的，就是说的的确确的奴隶存在，只不过呢他们是在背后被称为是黑色地带在运行着。那么据统计呢，我们全世界现在啊，每年依然有几千万人是被卖为奴隶的，比如说贩卖人口，还有贩卖这一个器官，那么还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强迫的奴隶等等，他们都是在背后的。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仇敌魔鬼啊，他们以金钱来奴役着人们，所以人们看似呢很自由啊，没有做奴仆，看似很自由，但其实却成为了撒旦的奴隶，成为了金钱的奴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他们背负房贷啊，背负车贷，他们一生几十年都在为房子为车子而打工。那么魔鬼呢也会利用这个权力，那么来控制人心，来挟制人心。这很多人他们为了争权夺利啊，为了获得财富，他们不择手段，他们出卖了他们的灵魂，出卖了他们的良心，出卖了他们的道德。那么看似他们是高高在上，是有权力的，但其实呢他们却没有自由。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想，我们今天是不是奴隶？我们有没有成为金钱的奴隶？我们有没有成为权力的地位的奴隶？那么我们有没有辖制他人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反对这些做法？弟兄姊妹，你应该做些什么来反对这些的做法呢？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是要宣传上帝的爱，我们要呼召人们不再成为罪的奴仆，不再成为金钱的奴隶，不再贪爱这个世界，我们要呼吁让人可以明白主耶稣的爱，可以得着圣灵的恩典，可以从中走出来。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要走出去我们要劝勉他们，鼓励他们，使他们有盼望，有希望，有信心。那么对于那些被贩卖为奴的人，可能我们大部分都没有接触过，所以因此呢我们也没有办法直接的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只有呢为他们祷告祈求上帝能够拯救他们，能够释放他们。当然对于某些有这样身份的人有这样条件的人，他们能够去帮助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自己有限的范围内我们如何去帮助他人，那么我们自己就可以去分享一下我们如何来帮助他们。好，这一个是星期日的部分。我们再看星期一更多的律例。 上帝的律例有千千万万，有万条律法，可是呢，原则只有两个，那就是爱与公义。那么也可以说只有一个，就是爱，因为公义是建立在爱的原则之上的。那么星期一这一个部分的圣经是在出埃及记22章第16节到23章的第19节。那么首先在16节和17节里面谈到了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那么这个男方呢就要拿出聘礼来娶她为妻，就是说必须要娶她为妻。那么这个呢是法律上啊所指定的。那么倘若女子的父亲不愿意把女子给他的话，那么他要拿出聘礼来。那么这个聘礼呢是50舍克勒啊，这个圣经是有规定，在申命记22章29节里面告诉我们，这个聘礼是50舍克勒。那么在第18节谈到行邪术的女人，那么这个行邪术呢是干犯了第二条不可拜偶像的诫命。那么19节谈到与兽淫合的啊，这个呢是干犯了第7条不可奸淫的诫命。那么20节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那么这个呢是干犯了第1条和第2条的诫命。好，下面呢就不再详细的讲了啊，弟兄姊妹可以把圣经自己在课下去读一遍，基本上都是明文啊。这一个当时的官长，这一个审判官，他们要根据这些律例典章来施行审判，而律例和典章又是10条诫命的进一步的详细的说明。那么23章的第1节啊到第3节也谈到了不可妄作见证啊，那么第4节也谈到了，倘若你的仇敌的这个牛啊或者驴走迷了、迷失了，那么你总要呢把它给牵回来交给他。那么这个呢就告诉我们，不可恨你的仇敌啊，要爱你的仇敌，因为你要把你仇敌的这个牛或者驴呢给牵回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爱仇敌这个诫命，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它也是存在的，因为它一直是存在的，因为上帝是不改变的。只不过呢这些律例和典章到后来渐渐的被人所扭曲啊，扭曲掉了，误解了，所以才有后面的就是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样的一种啊风俗的说法。这是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了逼迫你的祷告啊，这个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好，这一个是星期一，我们就不再详谈啊，因为和星期日呢都是一样的。好，我们再看星期二这一个部分，上帝的初始计划。这个圣经是在23章20节到33节。上帝的初始计划是什么呢？就是说赐给以色列百姓的迦南的土地，那么要怎么样给他们呢？就是说要赐给他们，而不是通过战争的方式获得，而是呢上帝要行在他们前面赶逐迦南人，然后呢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因为这里面谈到了上帝要差遣使者在他们前头行，并且27节28节谈到仇敌要准备逃跑，上帝要打发黄蜂啊在他们前面赶逐迦南人。但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啊他们的犯罪缺乏信心，在旷野漂流40年，所以因此呢上帝他初始的计划就不能够实现。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后来是啊攻打迦南人的。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上帝给这些异教众民多年的时间来改变他们的行为，有关上帝的恩典这个真理教导了我们什么？但对于那些拒绝接受恩典的人来说，关于这种恩典的局限性，这也告诉了我们什么？的确，弟兄姊妹，上帝长久容忍了迦南人的罪恶，为什么呢？因为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在创世纪第15章，上帝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呢，要等400年之后， 才可以继承迦南地为业。那么就说明上帝给迦南人有400年的悔改时期。所以400年之前，上帝就差遣亚伯拉罕来到迦南地，那么把福音传给了迦南人，因此他们有400年的时间可以悔改，可是呢，他们并没有悔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是给全人类的，不单是给以色列人，那么也是给迦南人，也是给亚述人啊，给巴比伦人，给全人类的恩典。那么倘若人拒绝了这个恩典，那么就会导致最终的灭亡。所以迦南人他们拒绝这个恩典，那么他们呢灭亡了，那么亚述呢，尼尼微也被毁灭了，巴比伦也成为废墟等等，因为他们忽略了上帝的恩典，他们轻看藐视主的恩典。那么同样的，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也拒绝了主的恩典，他们也敬拜偶像，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他们甚至怎么说，他们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把耶稣钉十字架，他们自己拒绝了主的恩典。所以因此呢，主的恩典是有期限的，我们知道主的宽容忍耐是有期限的。所以因此最终以色列也毁灭了，那么犹大呢也被上帝所弃绝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初始计划，上帝是希望全人类都悔改的，他希望外邦人迦南人也能够悔改。可是呢，上帝的计划并没有完成，迦南人失败了，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也失败了。因为上帝的计划本来是他们2年就可以进迦南的，结果呢，他们多走了38年，并且上帝计划会亲自为他们赶逐迦南人，可是呢，他们要自己去征战啊？为什么？因为他们缺乏信心，因为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所以因此到最后呢，他们只能够自己去赶逐迦南人。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在罗马书2章4节到6节告诉我们，保罗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上帝震怒，向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怎么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弟兄姊妹，主给我们也是有恩典时期的，每一个人的恩典时期可能不一样，因为人的生命的年限不一样。当我们生命的终结的时候啊，当我们死亡的时候，那么我们的恩典时期就结束了。但是上帝的初始计划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弟兄姊妹，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能让人人都悔改得救。这一个是星期二，我们再看星期三，以眼还眼，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们来看圣经在马太福音第5章38节到48节，在马太福音第5章38节到48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下面43节又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那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 你们若单请弟兄的安，鄙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啊，很多人他们就说，旧约的上帝是严厉的，新约的上帝是慈爱的。旧约的上帝是复仇的上帝，新约的上帝是施恩的上帝。那么弟兄姊妹，上帝有两个吗？有两位上帝吗？上帝品格不一样吗？以前是这样，那么以后是那样吗？圣经里面怎么说？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嘎，他是初，他是终。这一个是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是一位，上帝是一样的，无论旧约时代还是新约时代，那么上帝都是一位公义的上帝，那么他也都是一位爱的上帝。那么既然上帝是一样的，为什么上帝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呢？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律例呢？乃是为了什么？乃是为了公义啊，为了律例的公平。所以我们要明白，以牙还牙是站在公义的角度，而不是站在报复的角度。不是说我要报复你，所以因此呢，我要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是要满足律法的公平。所以你怎么样伤害别人，那么也要怎样来伤害你。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障啊，人们的安全，可以保障道德的啊存在，就可以保障啊很多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比如说你伤害了别人的牛，那么你要赔上你自己的牛，那么这个呢就是公平。总不能你伤害了别人的牛，或者说你打掉了别人的一颗牙，那么也要把你的牙打掉，所以因此呢，你就不敢打别人的牙，所以因此呢，你就不敢去伤害他人，就可以保障啊人与人之间的平安。所以律法的存在啊，这一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一个律法的存在呢，是为了保障人们的这一个权利，为了保障人们的安全，为了保障啊公平。但却不是让人去报仇啊，不是让人去报复。并且呢，这一个以牙还牙这一个律例呢，也要经过审判官。不是你要以牙还牙，而是说你要把这一个案件呈明到审判官的面前，那么由审判官来审理这个案件啊，判处张三啊或者李四呢啊，这个双方要站在审判官的面前，要接受审判官，那么他作为客观的一个审判。所以因为有审判官的出面，所以因此就不是你报复，而是呢审判官要执行律法的公义。那么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那么耶稣为什么这样讲？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是不是不让我们寻求公平，不让我们啊寻求公义呢？其实并不是的。耶稣呢是让我们不要去报复他人，不要与他们作对啊，不要去心怀仇恨啊，不要去报复的心去执行这样的一种的律法。所以弟兄姊妹，耶稣禁止我们的是报复，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要执行他的公义，那么公义有一天也终会来到，因为上帝是至高的审判官。所以将来这个所有的罪恶都要在他的面前经过审判，所有的不公，所有的欺诈欺压，那么都要经过 上帝审判官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明白律法的目的并不是报复，而是要执行公义。而这个公义呢，是由审判官来执行，为了避免个人的报复。而耶稣告诉我们的要爱仇敌，那么这个呢，是要让我们不要有报复的心。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意识到有一天公义将会到来，这应该如何帮助你面对我们如今在世界上看见的所有不公？这个问题我们经常会问到，因为学课经常问我们这一个问题。的确，弟兄姊妹，将来耶稣复临之时，那么他要按公义施行审判，施行报应，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们。所以因此啊，今天我们就要放下我们的仇恨，放下我们内心的报复，不要去仇恨他人，特别是仇敌啊，不要去恨他，不要想着去报复他，因为上帝会执行公义的审判。好，后面的星期四，复仇。罗马书12章19节，圣经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或者让人发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弟兄姊妹，要禁止报复，不要心怀仇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那么弟兄姊妹，上帝说我必报应，上帝报应也不是因为仇恨，还不是因为上帝恨他，不是的，而是因为公义的执行，因为上帝的公义。所以无论是上帝那么还是我们，都没有报复的心，不是说我要报复你，我恨你，不是的，而是因为公义的要求。那么在下面说给我们的圣经，在马太福音6章第4节和第6节，以及16章的27节，路加福音6章23节，提摩太后书4章8节都谈到了上帝的奖赏以及上帝的审判。那么马太福音6章第4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善行行在暗中，天父必然报答。那么6章的第6节告诉我们，祷告天父必然查看。所以上帝呢，他会报答，就是说会奖励，会赐福，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不是给人看，而是呢上帝他会赏赐给我们。那么马太福音的16章27节谈到耶稣复临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谈到了上帝的报应，所以既有赏赐，又有这一个刑罚。那么路加福音6章23节谈到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谈到了赏赐。那么提摩太后书4章8节谈到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弟兄姊妹，上帝是公义的，既有赏赐，那么又有刑罚，但是呢却不是因为报复，而是根据于上帝的爱，根据于上帝的公义。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是以眼还眼还是以牙还牙，那么还是上帝将来的审判要施行公义的报应，那么都不是报复，和报复没有任何的关系，都是因为公义的要求，因为上帝的爱。然后呢，在马太福音的5章48节，就是说耶稣总结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么这个才是上帝律法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但其实呢，在圣经原文当中他是这样说，你们要完全正如上帝是完全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成为完全，因为我们的天父是完全的，因此我们要像我们的天父一样有爱有公义。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有哪些方法能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学习按照被吩咐的命令去爱人， 为什么这总是与舍己有关呢？的确啊，弟兄姊妹，有哪些方法可以让我们学习啊去爱人？那么就是耶稣告诉我们的，不要恨你的仇敌，不要与恶人作对，要有主观性的放弃我们内心的报复，主观性的啊要放下我们内心的仇恨。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要学会礼貌，学会礼让，学会说好话，禁止嘴唇不讲任何暴躁的啊，不讲任何不好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呢，比如说啊，我们进电梯让别人先进，那么出电梯哎，让别人先出，礼让他们。那么这一个我们行在路上让他人先行啊，去服侍他人等等，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可以培养我们的品格，培养我们有一个爱的习惯。当然这和我们的舍己是有关系的，必须要舍己才能够爱人如己。因为我们不放弃我们的骄傲啊，不放弃我们内心的啊遗传的罪恶，我们是不能够啊去养成这个好习惯的。所以因此呢，我们要舍己，背着我们的十字架跟从耶稣。好，弟兄姊妹，我们来看后面的星期五进修资料。那么左边有一段预言之灵摘自于善恶之争，我们来读一下。预言之灵告诉我们，我们慈爱的救主要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来援助我们，那走向天国的路因为有了他的足迹而成为神圣，一切伤害我们双脚的荆棘也曾伤害过他的。我们蒙召去背负的每一个十字架，他都已在我们前头背负过了。耶和华让斗争兴起，我要预备人心得享平安。弟兄姊妹请注意这一句话，上帝让斗争兴起，我要预备人心得享平安。大艰难的时期是上帝子民必经的一次可怕的磨难，但那也是每一个忠实信徒应当挺身昂首的时候，并因着信得以看见那应许之虹环绕他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走耶稣走过的那一条荆棘的道路，我们要走耶稣走过的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今天我们所背负的每一个十字架，今天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个患难，那么都是为了造就我们的品格，使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遭遇的患难，是为将来大的患难做准备的，是为将来的大艰难时期做准备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操练自己，将来可以胜过那最大的患难。所以原子灵告诉我们，上帝让斗争兴起，我要预备人心得享平安。将来上帝要赏赐给每一位得胜的基督徒，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他们要挺身昂首，那么他们要看见那应许之虹环绕他们。好，那么下面是讨论问答题，一共有四个问答题。首先第一个，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挣扎于这个事实，上帝将那些异教之民赶出了他们的土地，有时甚至将他们灭绝，这确实令人困扰。然而认识到上帝的爱必须同时体现公义，应当如何帮助我们相信即使在这些事件中他所彰显的亦不仅是公义，还有他的爱？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乃是爱，而公义是爱的另一种体现，所以因此这个爱被称为公义之爱。那么上帝呢，让不悔改的迦南人啊毁灭，那么也是因为上帝的公义，那么也是因为上帝的爱。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要制止罪恶的泛滥，那么倘若这个罪恶的不加以制止的话，会影响更多的人，会导致更多的人走向灭亡。所以因此呢，因为爱的缘故，那么也要消灭这一个罪恶。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让迦南人的灭亡，那么乃是一种阻止罪恶泛滥的一种方法。 下面第二个问答题，深入思考这个事实，在耶稣说了要爱邻舍，甚至爱我们的敌人，爱那些恨你的人之后，他对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为什么耶稣要在这些命令之后紧接着这样吩咐呢？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不仅要完全，而且要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完全，这意味着什么？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律法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像天父一样的完全。弟兄姊妹，耶稣说我们要爱仇敌啊，我们不要与恶人纠缠啊，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啊成为完全。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目标。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要变成天父的形象。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要变成天父的形象，要像上帝。好，下面第三个问答题，他说使徒保罗对上帝的律法及其功能保持着积极和令人振奋的态度，但他反对滥用律法。他所说的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是什么意思？我们可能透过哪些做法而滥用了律法？不在律法之下并不是说不要律法，不遵守律法，不是的。不在律法之下乃是说我们不犯罪啊，不违背律法，不干犯律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乃在恩典之下，恩典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遵守律法，所以因此呢，不再被律法定为有罪，那么因此不在律法之下。但是我们如果说滥用律法，就是说过度的引用律法，以律法作为我们攻击他人的挡箭牌，那么我们就是滥用了律法。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滥用了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说我们要执行这个公义，那么借此呢去报复他人，以律法作为媒介啊，以律法作为挡箭牌去攻击他人，那么这个呢就是滥用了律法。比如说以律法去控告啊，控告他人，比如一个弟兄姊妹啊，他可能违背了一条律法，然后呢另一个人啊就抓住这一个方面，然后呢就攻击他，控告他，毁谤他，那么最终啊他灰心了，最终呢他离开了教会。好，下面第四个问答题，公义和复仇有何区别？他们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或只是同一想法的不同表现？当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了。我们如何知道我们对公义的渴望并非是对报复的渴望？弟兄姊妹，我们要省察啊，你是报复还是公义？公义是什么？公义呢，就是对事不对人，内心里面对人没有任何的仇恨，内心里面对人没有任何的成见，单单的就事儿论事儿。那么当这个事情啊解决之后，那么就不再有任何的想法，不会再想着啊我要再怎么样攻击他。所以弟兄姊妹，倘若我们是对人，对这个人有意见，那么这个呢就是报复，心里面恨他，想要报复他。那么当他有了过失之后，哎，我们就抓住这个把柄去攻击他，那么这个呢就是报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啊，我们要明白，不要把公义当成了我们报复的挡箭牌。因为上帝知道，上帝鉴察人的内心啊，人可能不知道啊，人可能看我们好像很公义，但其实呢上帝知道我们是报复还是公义。好，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第九课，活出律法。我们要看到律法的原则乃是爱，乃是公义，所以因此呢我们要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品格上体现出爱与公义，要除去一切的仇恨啊，除去一切的报复。那么另外 今天我们行的善，以及今天我们所犯的罪，那么将来上帝必要施行公义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怎么样？今天我们要放弃我们的罪，我们不要藐视主的恩典，我们要把握住主的恩典，得胜罪恶，得胜试探，像天父一样的完全。所以因此呢，我们的品格，我们的爱，我们内心里面有公义，像耶稣一样，我们啊能够成为完全，那么将来必定会得到上帝的赏赐。好，弟兄姊妹，愿上帝赐福给大家，使我们也能够渐渐的可以成为完全，渐渐的像天父完全一样。好，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爱我们的天父，慈爱的天父，你就是爱，主啊，你的律法也是爱，因为主你赐给以色列百姓的律例和典章，我们看了之后，我们就知道主你乃是一位爱的上帝，你也是一位公义的上帝。救主啊，愿主你帮助我们，愿主你的爱可以激动我们的心，愿主的圣灵可以充满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爱人如己，帮助我们除去内心的仇恨，除去内心的偏见，除去我们内心一切的罪恶，让我们内心一切不属于你的成分都被主啊除去，被主所洁净，使我们能够成为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能够成为天父的儿子，能够成为主你天国的百姓。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主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